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清晨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主啊，知道你的灵就在我们心中运行，主啊，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除掉我们的软弱，主啊，让我们单单的敬拜你，主啊，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你，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让今天的敬拜赞美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涂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家里的孩子，是吧？在这个猪流感流行的时候，我们奉耶稣的名要捆绑这个病毒的流行，是吧？完全的，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爱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让我们没有惧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主也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的工作，主啊，我们的家庭，主啊，我们的在教会里的服事，都求你来保守。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普世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万神之神，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让我们的敬拜赞美，主啊，能够蒙你的悦纳，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心也向你全然的敞开，主啊，我们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那今天我们牧师讲到的题目是监狱里的赞美。我们今天唱了几首诗歌，都跟好像跟赞美有关系啊，都是赞美我们的神的诗歌。其实赞美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是要赞美啊，我们就要赞美。不论在哪里，我们都要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看到前几个礼拜我们讲到了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我们后来也讲到了耶路撒冷的大会，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关于教义之争就结束了。我们不再关于得救是因为什么得救啊？大家弟兄姊妹记得，耶路撒冷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不是靠律法得救，不是靠摩西的律法得救，也不是靠割礼得救。在初代的教会，当很多的外邦人信了耶稣以后。很多的犹太的基督徒就认为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应该跟我们一样实行割礼，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来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保罗和巴拿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那么于是他们开了耶路撒冷的大会。那么当时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除了犹大自杀了，那么补了马提亚十二使徒都在那个时候，所以当他们雅各被杀了，除了雅各被杀以外，大家都在。所以还有那些长老，他们做了重要的决定做了重要的决定，就是第一个，我们不拜偶像坚决的不拜偶像。所以基督徒到今天，我们还是不可以拜偶像的。第二个，不能有奸淫不能有奸淫。第三个，就是不能吃勒死的动物。第四，不能吃血。那头两项我讲过，头两项是坚决不能动摇的。那么后两项，当然我们根据神给各个文化的当时的文化的一个信心，也是向外邦人做一些退让外邦人做一些退让。我们很感谢主，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做出这么重要的决定。那当然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当我们讲到这个保罗要第二次宣教的起源，就是他们要把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告诉当时的第一次宣教的教会让第一次的宣教的教会能够懂得这些决议。所以那外邦人听到了，那些外邦基督听到怎么样，他们就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神真的是怜悯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信主是凭着信心和神的恩典，而不是靠律法，这是非常清楚的一点所以在第二次我们要宣教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次宣教，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带着马可出发的，他们走的大多数的地点是保罗的家乡大树的附近和巴拿巴的家乡居比路的附近，他们没有走太远。我们看一张图，来，我们看一下，看一下，我们有一张第一次宣教的图表。我们在这张图表看到说，当时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离开了这个安提阿以后他们到了别加，然后他们到了居比路。我们大家沿着那个图往下看往下走，然后呢他们到了这个西流基，最后到了安提阿到了安提阿，他们到了庞菲利亚的地方，然后他们到了这个以哥念、路斯德、特庇。在这些地方他们走完了宣教以后，保罗又回来兼顾当地的教会并安立长老。我们知道在帕弗发生一件事情在帕弗就是保罗宣教的第一站 啊，也叫居比路，这是巴拿巴的家乡。大家看到最底下那个肚子那个地方，那个帕弗。那么当时保罗遇到了一个叫以吕马的行法术的，他们发生了一个属灵的对抗。保罗靠着圣灵的能力啊，战胜了这个吕底马。所以那个时候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啊，我们恢复一下，那个发生一个变化，就是过去是巴拿巴和保罗，现在变成了圣经在写怎么样，变成了保罗和巴拿巴。那这个变化是多大呢？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变化。过去巴拿巴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当差派出去的时候，保罗是个宣教的牧师。但是看到当这个圣灵的能力与保罗同在的时候，路加在记载着圣经这段的时候，就记载着他们俩的名字就调换了。从此以后，保罗就变成了宣教的主要的领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保罗和巴拿巴的宣教的旅程中，他们刚开始的特点都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因为有十个人就有犹太人的会堂宣教。可是犹太人一直的抵挡福音，抵挡福音。所以在抵挡福音的时候，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啊，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46节说，只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那么从此整个的安提阿教会的宣教的特点已经不是像犹太人了，这个福音已经是普世性的了，开始向外邦人，向欧洲人，那么开始传扬福音。那个时候还没有像欧洲人，那个是主要像加拉太地区。加拉太地区在哪里？在小亚细亚，基本还属于亚洲。所以很多人说基督教是西方的文化，这起初就错了，根本就不了解基督教历史。基督教不是从西方传，是从东方传向西方。我现在讲到第一次宣教还没有传到欧洲呢，还没有传到西方呢。在这个时候，整个的基督教的传播几乎在耶路撒冷附近，在中亚的附近啊，在亚洲，没有到，还没有踏实到欧洲呢啊。所以基督教是起源于亚洲啊，起源于亚洲。所以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说，在整个旅途中，这个犹太人保罗和巴拿巴走到哪里，犹太人捣乱到哪里啊，捣乱到，而且这个逼迫他们捣乱，最后因为那个时候基督教人们还认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们在捣乱的时候，罗马政府并没有干预，罗马政府也并没有逼迫基督教。在这时候整个的逼迫不是来自于罗马政府，是来自于犹太人啊，是犹太教。那么第四点，在整个回程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没有直接从特庇回到安提阿，因为从特庇回到安提阿很近，但是他们为了让新建立的教会得到坚固，所以他们就从原路又走回来，每一个教会他们走了一趟，他们在那里按立长老，让羊群有牧人。那么我们从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看到一个宣教的原则，他们不仅开荒，他们也设立领袖，他们建立他们的领袖群，然后他们让教会能够，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教会能够还是健康的成长。那这个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从第一点看到了这个第一次的保罗的宣教。那我们再看一个图表，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次的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第二次宣教就遇到了这个宣教是一个历史性的，第二次宣教是整个四次宣教最大的一次宣教，这次也很长，总共有三年的时间。那保罗在离开，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回到了安提阿，他们回到安提阿，他们预备第二次宣教的这个脚步。我们从右侧的安提阿看啊，底下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上来是撒加利亚，过了撒加利亚我们就看到了在安提阿居比路，居比路的右侧就是安提阿，安提阿的前面就是大树啊，大树，大树就是保罗的家乡，保罗是生在大树，长在大树，并在大树受了全辈的律法的教育和希腊文化的教育。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他跟巴拿巴这次他们一起走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宣教的队伍上发生了变化啊，发生了变化。我们先看个地图，我们再讲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到了安提亚以后，他们到了以哥念啊，以哥念是保罗第一次宣教去过的地方，路斯德也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地方，特庇也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地方。所以保罗走完了整个第一次宣教的地方，然后他们再要向往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圣灵阻耶稣的灵阻挡了他们，他们就没有往前走。这时候马西顿的呼声，晚上保罗睡觉做梦 看到了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他的面前，说我们需要你们来。那么这就是著名的圣经里的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在哪里？马其顿在欧洲，对不对？马其顿的原来的君王是谁？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曾经率领马其顿的军队整个的统治了亚欧大陆啊，好像那时候他比蒙古那个成吉思汗占领的土地还要多，所以他把希腊的文化推到了全世界，推到了全世界。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兴起了，罗马军队兴起来的时候，因为亚历山大死了，所以马其顿已经不行了，衰落了，所以马其顿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在马其顿那个地方，一个人好像有些解经书说，就是亚历山大在呼唤他。在梦中好像保罗看到那人长得像亚历山大，但肯定是不是亚历山大了。圣经告诉就是个马其顿人，告诉我们需要福音，所以他就越过了爱琴海，就到了欧洲的第一站啊，马其顿。从此以后，福音进入了欧洲，带领了第一个欧洲人信主。第一个欧洲人信主是谁啊？大家读过圣经没有？是个女的，对不对？我们下礼拜讲她，是个女的。所以第一次当保罗带领他们欧洲人信主的时候，把福音传到欧洲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读的保罗的书信，多数都写给第二次，除了加拉太书以外，多数都写给第二次宣教的教会，以弗所，帖撒罗尼迦，哥林多，那么这些都是保罗最著名的书信。是因为保罗第二次宣教，他走了整整的三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刚才说，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整个的过程中，他历时了三年，走了大概他带了提摩太和希拉同行。那么旅途中他看到了马提亚的异象，他首次把福音传到了欧洲，所以欧洲得福音是因为保罗的宣教和希拉的宣教。所以呢，他们又前往了马其顿，然后他们去了腓立比、皮里亚、帖撒罗尼迦、哥林多等地，建立了教会。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也出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跟巴拿巴发生了分歧。在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到了安提阿，在安提阿他们商量好一起走的时候，巴拿巴提出了要带马可同去，对不对？马可第一次宣教走了一半就回去了，因为想家，就回家了，就回耶路撒冷了。那么保罗坚决不同意，非常的不同意他，就不带他啊，说这个年轻人不行，走一半上次就回家了，这次不可以。但是这个巴拿巴为什么要带马可去呢？有两点。第一点，巴拿巴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他知道人都会犯错，需要再给他一次机会。那么第二点，巴拿巴跟马可有个人的关系，他是他的表哥，总是要照顾一下表弟，因为还有疑义在那里面，对不对？这个面子上过不去。但是好像从这儿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性格呀，保罗这个性格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啊，你会看到他是非常强的一个性格。神也有时使用这种人，我也是这种人。有的时候说话挺得罪人的，有的时候好像不给人机会，他也是，保罗就是坚决不带他去，就是两人分手了。你看到没？这两个伟大的宣教士分手了，两人走了两条不同的路。我们看到最后巴拿巴带着马可走了另外一条路，他们回到哪里去了？回到居比路去传福音。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地图，这个黑线旁边有一个虚的黑线，就一小段，大家看到没有？就在那个居比路。看到没有？安提阿到居比路，看到没有？那个虚线，滴滴滴滴，有四条线，看到没有？那个安提阿，当他俩分手的时候，保罗就带着希拉往那个前面，他过去以哥念那边去了，往以哥念的路斯德那边去了，特庇。那么这个安提阿呢，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呢，因为保罗不带马可，不要带他，所以他俩最后分手还是很好的，没有吵架啊，弟兄姊妹要记住。巴拿巴是不会吵架的，巴拿巴的性格就这么好，是不会吵架的，所以巴拿巴就带着他的表弟马可就进到了居比路那个小岛，那是巴拿巴的老家啊，塞浦路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他到了塞浦路斯，他们两个宣教就走了那么一小段，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使用了保罗，虽然保罗坚持了。 他要做的，因为保罗知道他要这次要走很长时间。后来历史告诉我们，走了三年，整整三年，走了三年，从主后五十年走到五十三年。所以在这个走这个过程中，这个我们看到福音传到了整个的欧洲，传到了整个的欧洲。他第一个带了吕底亚，一个姐妹叫吕底亚信主，这个姐妹是在整个圣经的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她是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想起的基督徒太多了，我们想起欧洲的基督徒那就不要说了，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到中国基督徒也多得不得了了。可是在那个时候福音进入欧洲是里程碑式的，一个吕底亚信主了然后吕底亚信主以后，保罗就面对一个问题他们面对什么问题呢？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经文了，我们现在就看到这儿了哈。然后他们当然最后三年后他又回到了安提阿，他又回到安提阿。我们打开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看从第十六节，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背景讲了背景。我们从第十六节我们看我们往后看好了，从第十六章的十六节我们一直看到第四十节，好不好？这样我们来读。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
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去。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求助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禁看守。
狱卒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到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
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他们的人立时就都洗。
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
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
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
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
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了，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好，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非常的清楚讲到保罗在腓立比所遇到的难处。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就进入了腓立比地区。那么开始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他把福音传给了吕底亚，那第一个，然后呢 结果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撒旦开始阻拦和试探保罗。撒旦第一个试探是用了一个被鬼附的女人。我们看到这个被鬼附的女人呢，她能讲预言，她能赚钱啊。有的人有很多的这个，有的人说，哎，你们基督教能够这个祷告，因为很多人说得很准呐、啊，把我的前生都说准了，把我的后生也说得差不多。这些不见得是从神来的，这也是从撒旦而来的。因为撒旦不仅能知道你的前生，他还甚至知道谁是耶稣啊。撒旦比我们最先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用肉眼看不见，他能看得见。所以这个人，这个女人挺有意思的。所以保罗每次传福音，他在前面喊说：“哎，你们快来听啊，这传真道的来了。”他还知道保罗传的是真道。保罗有天听烦了，就告诉那个鬼从他的身上出去。可是当这个鬼从那个女人身上一出去的时候，那女人就变成一个正常的女人了。那个女人的主人就惨了，没发财的机会了，因为这个女人可以为他赚钱。我们看到这第一个阻拦。如果换作我们会怎么样呢？也许我们还挺高兴，说这个人你看他知道我们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我们会不会？我们没有这个分辨能力，我们觉得人家吹捧我们一下，说哎呀，这个传真道的，你看啊，你多不得了，我们还可能还沾沾自喜。这是撒旦的一个诱惑。对于我们基督徒传道人来说，前面给我们的一些的荣誉啊，我们都觉得要分析。我记得宋尚杰牧师当他讲完道，有一天有一个人到他跟前说：“哎呀，宋牧师，你讲道讲的真好啊，你讲道讲的就跟神讲的一样。”宋博士说：“你撒旦退我后边去，对不对？这个确实是真的是有属灵的看见。我们做基督徒不希望也不博得别人的夸奖，我们单单的要讨那个招我们的主的夸奖。”这个世界一切给我们的荣誉，我们都要警惕小心，好的东西不见得给你的好话，不见得都是从神而来，对不对？也许神给我们的是试验、苦难啊、试炼，所以神给我们的跟撒旦给我们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保罗第一个他战胜了奉承的试探，那他斥责这个女人，那这个魔鬼离开了这个女人，当然他也得罪了这个女人的主人，那这个主人就把他们揪住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把他们揪住以后呢，就说这些犹太人呢，竟骚扰我们的城，在第26节，把他带到官长的面前，也带到自己的首领的面前。说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我们知道在腓立比这个地区已经没有犹太教堂了，为什么？大家怎么知道没有犹太教堂？因为保罗的宣教的方式，他一定先找犹太教堂，犹太教堂可以自由的聚会嘛。可是我们知道有10个犹太人在世界任何的地方都会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会堂，所以犹太人被希特勒抓到集中营里的时候，他们照样的聚会，照样的祷告，因为他们有10个人，他们就可以在一起聚会了。所以犹太人对自己的旧约的文化，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的原因也在这里。他们从来不放弃他们聚会敬拜上帝的这个一个机会。所以在腓立比，他没有找到那个教堂，没有找到一个会堂。所以在腓立比的时候，保罗找到了向一帮妇女传了福音，一帮妇女在那里祷告呢。这帮妇女都是敬畏神的人。当然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个特殊的启示，还不懂，但是保罗在那里把他们传福音传出去了。所以在腓立比地区保罗遇到的难处会更大，因为这些罗马人同样的这个来逼迫他们，这个逼迫已经变成罗马政府的逼迫，从犹太人的逼迫变成了罗马政府的逼迫。那么我们从这个事情看到说，当这些他们把保罗带到那个坐官的面前的时候，坐官就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们抓起来了，然后就扒了他们的衣服。23节说，官长吩咐剥去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圣经这块没说打了多少棍打了多少棍呢？打了不少棍保罗被棍打了3次，保罗没说打过多少棍棍子打是很痛的，对不对？他们这次是打了一次，他们在这里被打了，他跟希拉被打了。我们知道在这时候保罗还拣选了，除了带领希拉来，希拉也是一个这个犹太人，那么在保罗的宣教里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第二次宣教旅程，他一直跟保罗同心，所以保罗写信很多地方说，我保罗希拉给你们写信，对不对？所以希拉在这个宣教历史上这段非常的重要。那么他们被打了以后呢，这个狱卒呢就把他们下到内监里边去，内监是好几层监狱最里边，然后给他两脚上上了木狗，这那时候还没有脚镣啊，那个木狗就是像咱们中国古代有一种叫木狗套脖子上，对不对？这个样子，那个清朝你看到没有这样的，咔嚓一扣，这个样子就不能动了。那他出了这个样子以后，他脚也给他这个样子，脚给他捆上，这个木狗没有自由的，这是很难受的。所以第二个试探，撒旦给他们的宣教的攻击是让他们吃苦啊。第一个给你赞扬奉承你啊，奉承你不干了，给你苦吃。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这些神的仆人在面对着这个宣教过程中，他们要经历很多的苦难啊。保罗也曾经在他的书信告诉我们，这些经历苦难的人都不要怕，因为神会与我们同在的。而且保罗也讲，我们在这要在帖撒罗尼迦，保罗讲了一段重要话，我们要常常喜乐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对不对？这是神在他的旨意里边给我们的一种奖赏，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请问我们在监狱里边能不能喜乐？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很顺利很好，我们不要说现在我们宣教可能不至于坐牢了，不一定坐牢了，可是当我们宣教可能会遇到一些的难处比如说我们传福音没人信主，比如说我们被人误解，比如说我们到了不同的文化，人们瞧不起我们，我们都会感觉到一种沮丧可是保罗面对着监狱的时候，他开始赞美我们的神赞美的神。第二点是受苦的试探。第三点，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罪受苦，他们是为了主受苦，这两种苦是不同的。如果为自己的罪受苦，那是很难受的，如果为主受苦，那是很喜乐的。因为这些宣教士们，他们懂得一个观念，懂得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谁来审判我们呢？谁来奖赏我们呢？那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在面对他的时候，当我们过去是为他而活的时候，我们得的是奖赏；如果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审判。那这很清楚，所以保罗非常的喜乐，因为他是为主坐牢今天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很多人都不怕坐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是为主坐牢。他不像很多的罪犯，他们偷了东西，或者是这个犯了这个法律，他们去坐牢。他也不像很多贪官的污吏，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利用职权贪污坐牢。那个肯定不仅那个今天坐牢又痛苦，未来他们也面对审判。可是保罗他们是为主坐牢，为了传扬一个真理去坐牢，这个是不同的，这很不同。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那有一段时间，大概是1980年到1990年，很多的家庭教会弟兄姊妹都以坐牢为荣，没有做过监的，为主做过监的，在教会都很难做领袖的，真的。你看，所以我有一次讲中国的，我分析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我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领导方式，有一种叫做苦大仇深的，坐牢时间越长，你坐20年长老坐10年执事，坐2年小组长，没做过的在底下先服侍一段时间再说吧。所以有一个小弟兄被抓住了，就因为他不够年龄，17岁被放了在河南的一个小弟兄放了以后，这个他就哭说，主你为什么不爱我，爱他们，他们在里边都出不来，我在里边就放了，因为他17岁不够年龄就给他放了。但是这也不对这个如果说为了坐牢而坐牢也是不对的这个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怕坐牢，基督徒坐牢是不失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基督徒很重要一点就是读经祷告赞美神平时没时间，一坐牢时间都有了。现在大家上班哇 computer 加班，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赞美，就来教会读这么几次圣经。你看坐牢的时候，你在监狱待一年360天什么都没有，你干嘛？读圣经嘛，对不对？ 背圣经吗？所以圣经要多背点，万一人家监狱不给你圣经怎么办？圣经在脑海里天天咀嚼神的话语，赞美。所以唱诗歌不要老看这个东西，要背下来。有天把你关监狱怎么办？你怎么唱？一个词儿都没有了，还你还要请我们弟兄给你打投影片吗？没这个机会了，对不对？要在脑海里。我相信保罗跟希拉那个赞美是在脑海已经记住了，所以他们是为主受苦啊、为主受苦。正像使徒彼得所说的，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没什么可夸的嘛。但你们若因为善良行善而受苦，能忍耐，那是神看着所喜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世界的东西在我们眼中视如粪土。很多人以为好的东西我们不以为好，很多人利用职权贪污。今天我最近我一直在关心重庆的打黑，我真的发现中国那个地方好像不太一样。有一个官员或者有几个官员，他们敢于跟黑社会宣战，了不起，我觉得了不起。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他们既然做官的，圣经说就要为民、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做主，而不是为官的做主。他们，我们看他打的黑社会关系9000多人，你说这个，而且据说现在整个的重庆的警察局都空了。因为警察都是黑社会的，从局长到警员都空了，把我们东北调过去一个局长，我们东北人真棒，那个姓王的，对不对？年轻的小白脸我们很多弟兄认识他，我们东北，我在温哥华，我有好几个弟兄跟他是朋友，说那人连这个家都不敢回的。他家被人暗杀多少次了的，你在中国执法也不容易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希望全中国都这样，老百姓能够喘气，让老百姓能够活着。很多地方老百姓活着都很难，真的是很难。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为罪受苦的人呢，是不是为了神受苦的人呢，那是没什么可夸的。可是我们为神受苦，神看重我们。所以保罗和希拉虽然成了囚犯，但是荣耀的他们虽然被打了，但是他们喜乐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25节到34节很重要一节经文，就是在25节这段经文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一句话在半夜，他们一定是很疼痛的时候，一定是很难受的时候，一定是很委屈的时候，可是他们没有互相埋怨，他们在唱诗赞美神，而且囚犯们都侧耳而听你想在半夜的时候，半夜人静的时候，突然响起了赞美的声音，让赞美的旋律响起。那时候保罗还不会唱这歌呢不过他们一定是唱的比我们还好，这些歌可能现在有的失传了，我们都不知道保罗那天唱的是哪一首诗歌。我们今天的诗歌大概都是1000年左右的，2000年之前的诗歌都没有了，失传了。那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录音机，没有记录。那我们今天，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唱赞美神的诗歌。我们看到，首先使徒们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当他们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没有找原因，他们两个没有互相埋怨。你看那个希拉没有埋怨保罗，保罗，你看你为什么把那鬼赶走呢？在他身上不挺好的，还给咱俩开路，还前面喊来传正道的来了，来传福音的来了，你们要侧耳听，这不挺好吗？为什么你给他赶走呢？你看你赶走了，结果咱把他们搞到监狱里了，福音也传不成了，这是木狗上上了，在这个被打了那么多棍子，本来你该打，把我也打了，对不对？但是希拉没有埋怨，你看他们两个在一起同心的，不是保罗一个人唱，是保罗跟希拉一起唱，而且我相信希拉唱的一定比保罗好，因为保罗在理论上是很强的，可是保罗在敬拜上不见得很强，希拉一定是个敬拜的人，所以他们就一起唱诗， 一起上枝。他们上了牧狗，被打了很多的棍子，又被锁链锁着，他们却能够唱诗赞美神，而且在夜半人声的时候，那个安静的时候，他们的诗歌我相信一定像天使般的诗歌啊，这个了不起，弟兄姊妹，这是生命啊，这个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平时的时候，平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错，可是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如此啊？我们不要遇到这种事，我就说我们就工作没有了，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今天面对着金融海啸，突然间老板告诉我下礼拜不要上班了啊，我们很多人就忧愁了，对不对？我们就有的就开始埋怨神了，神怎么回事啊？我很爱你嘛，我也是你的儿女，你雷奥夫为什么雷奥夫到我，没雷奥夫的，那不是基督徒，应该雷奥夫他，你知道吗？我们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呢？当我们遇到了这个生病，一种疾病临到了我们，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苦读呢？神啊，为什么让这个疾病临到我？或者临到我们的亲人，有一种疾病临到了我们的亲人。我们很多的父母年迈了嘛，都年老了，一有病了，我们也来抱怨神，也抱怨神，神为什么让我的父母得这个病呢？我也是很爱你的，我们是不是心里会有这种苦读呢？会不会呢？昨天我前天我在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大家去看一看了，东北王老四的博客，我写了一篇纪念林道亮院长的文章。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流泪。我在纽西兰奥克兰讲道的时候，那一天主日啊，我讲道的时候上午，我正好晚上，我就因为在外面有时候我住那个是个motel，也没有internet，什么都没有，那个我就找到一个弟兄的家里边去上网去查我的那个信箱，我一看啊，洛杉矶啊第一浸信会发来的通知，林道亮院长被主接走了，去世了，林道亮院长这个礼拜六就上昨天举行追思礼拜。告诉我们这个追思礼拜的时间，他活了99岁，还差几个月就100岁，他是1月生的，所以如果再到他又现在是几月份？现在是10月份嘛，对不对？还有3个月就100岁了，活了99岁，神的老仆人，我那天我在那儿讲道的时候，很多都是林院长的学生，整个纽西兰的教会，不管在基督城啊 ，Christchurch City。还有什么奥克兰，很多大教会的牧师，尤其那些浸信会的牧师，都是林院长的学生。林院长不仅在美国的神学院教书，林院长教过什么？教希伯来文、叙利亚文、拉丁文，他教过大概5种文字。1911年1月生人的，这是我在我们华人的这个基督教里边，这是一个宝贝啊，真的是宝贝。6岁就讲道。6岁站在桌子上就讲道，看到没有？讲到99岁，他从来没有停过。那年我去他们教会布道，请我去布道，我就想到他，我想到我知道院长一定会走的，他已经99岁了，他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可是离开了还是有点不舍，可是我还是很感恩，一个传道人活到99岁，在全世界被那么多人的尊敬，我非常感恩。我现在我在洛杉矶那么多年，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他是后来他做了华神台湾台北华神的院长，那么他也做过美国中国大陆好多神学院的院长，在解放前1911年生的，今天没有多少了传道人，他是最后一个了，应该是最后一个了。结果我去布道他们请我布道，我也想借机会跟院长，我说院长会不会来，他说会来会，院长是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怎么不会来？他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原来我去了，到那儿了，这个晚上讲道，院长坐在第4排，我跟他握了个手，打了个招呼，我赶紧上台讲道了，因为很紧张啊。他坐在底下讲道，我多紧张，你想？那很多书连圣经的英文的翻译都是旧约，都是他翻译的，你知道吗？旧约的这个美国最新的本是他翻译的，你看他的语言好到什么程度？我就看着他讲道，我就看他一直笑，我就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我讲道的时候他就很欣赏，我就看着他的欣赏，我就越来越有信心。然后第二天他要请我吃饭。原来我在我的 schedule 里没有跟他吃饭这一项。因为直到他年纪太大，那年96岁， 一般就不想麻烦他了，主任牧师还有他们几个牧师跟我一起吃饭就好了。结果那天我的学弟巩立江牧师打电话给我说，院长要亲自请你吃饭。昨天他特别高兴那个布道会，因为头一天晚上很多人信主，大概80多个人信主，他很高兴，大家到台前来，他就在后边就为我们祷告。结果后来吃饭的时候，他带领我们去一个餐馆，他说他在那个洛杉矶的查纳汤，他住了多少年呢？快50年了，半个世纪了，在中国住了40多年，在美国住了50多年。你看到没有？我们希望我们也在一个城市能住50年，好不好？感谢主。50多年，哪个餐馆好吃他都知道。他说他们请你找不到好吃餐馆，我请你才能找到好吃餐馆。我们去了那个餐馆，叫做人人海鲜酒家。我还记得到那酒家，他不让我们点菜，非得他点，因为他问我你有什么不吃的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那好，我来点。你们都不知道什么菜好，我看他什么好贵，什么龙虾呀，什么清蒸石斑呐，反正他点的都是好吃的，跟院长出去绝对不会错的。那我就请教他，我就说这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能够坐在他的旁边跟他谈话，因为要大声跟他喊，他听不见。我请教他，我说这个能不能对我这个昨天晚上的布道给我一些建议指导。他说我一句都没听着，我这耳朵基本什么都听不见。我说那你笑什么呀？他说大家笑我就跟着笑啊。我非常的感动，弟兄姊妹，一个96岁的人坐在那里，我讲那布道很长的，要一个半小时，还有呼召，这2小时还有唱诗，但唱诗还站着，你知道吗？唱诗都是站着唱的，一唱半个小时，他一直站着给我们唱2个小时，连续3天晚上，一个90岁的老人，我们有时都坐不住，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愿意往后边坐呢？溜得快嘛，对不对？牧师讲到一会儿不愿听，上厕所撒腿就跑了，你知道吗？所以前面还不好意思出去，知道吗？我们有时候长一点，讲到稍微长一点，心里就开始烦躁了，已经不再考虑神的话对我们说什么了，我们已经对讲员有意见了，因为讲长了，知道吗？我就真的是非常感动，一个90岁的老人，我说，他说我真的很享受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个时刻，我很享受跟弟兄姊妹一起那个欢乐的聚会，我非常的感动，那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啊，真的是我们的榜样。上去看看我那篇文章吧，我是流着泪写完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跟林道亮院长吃饭，也是最后一次跟林道亮院长吃饭。还好我们照了几张照片啊，我在照片底下写，那一天我们从餐厅出来，我们一起在阳光下合影，我们的心也像阳光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着艰难的时候，面对着困难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没有惧怕啊，我们没有惧怕。我相信院长也面对这个，他从来不惧怕死亡的。你知道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在上海的伯特利孤儿院做院长，同时也是上海伯特利中学的院长校长。日本人打进了他的孤儿院，他带领孩子逃跑，跑到日军在后边追，乱开枪，他的妻子和孩子女儿都给打死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当时就打死了，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他带着一些孩子还继续的跑，摔了个跟头，把脖子摔断了，颈项摔断了，神也保守他，他可以活到99岁，在美国里读了5个大学，读了5个大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到一个神的仆人，当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是有神的保守的时候，他们会面对困难是什么样子。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院长。昨天晚上我去聚会了，我昨天晚上去马里兰，因为于立功牧师来了，师母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来了，从巴西来，巴西遇到一个喜欢我的人，在全世界都会遇到喜欢我的人，当然也会遇到讨厌过我的人。那个喜欢我的人就给听说师母有病，给师母带了一大罐蜂胶，让于牧师带。于牧师多大年纪？90岁。昨天晚上去讲道， 连讲三堂，我去听。我为什么去听？我也忙，他也忙，我也知道这个听一次少一次了。90岁的人了，你想，这个于牧师是我们的顾问牧师啊。我说我们建完堂，请你来。他说那你要祷告。那时候我能不能来都不知道了。所以90岁讲到，讲完道我去了，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他那手都是抖的。我就告诉那个童工，我说赶紧去给倒杯水去啊，拿杯水来。他说我不能跟你说话了，我没有说话的力气了。90岁还在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比我声音都大，下来跟我讲话时都没有力，手就是抖的，抖的。感谢主，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兴旺，跟这群老传道人那种为主摆上的精神直接分不开的。于牧师昨天也讲到，感谢主，他经历了大时代，他经历了中国的30年代的大复兴，啊，那时候他听过宋尚杰的讲道，他听过逆托生的讲道，他听过王明道的讲道，啊，所以他经历了个大的时代，中国复兴的时代，他也经历了1989年以后中国今天复兴的时代。他看到一群神的年轻的神儿女被神拣选呼召，成为被神所祝福的人、使用的人，心里充满了喜乐。知道于牧师是我的 mentor， 这个我们也常常的为他祷告，也是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我们希望我们建完堂那天，我说你来就好，你不需要讲道，那天你就坐在上边台上边，你该得这样的一个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这样的传道人，效法传道人。保罗、希拉，他们所面对艰难的时候，他们首先赞美神。他们赞美的时候，他们心中是有诗歌的，就像我今天说，他们的诗歌是在心中涌流出来的，不是我们看着投影片所唱的。今天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弟兄姊妹给我们做了榜样，你到家庭教会你去看，他们从来不看这个东西的，诗歌都在脑海里，几百首诗歌。我也感谢神，神给我一个恩赐，我见到诗歌我唱两遍词儿我就能记住，过目不忘。你看现在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们比，谁比我唱的诗歌更多，咱们不看词儿，我大概能唱几百首。这个诗歌只要我唱的时候，它就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成为我生命中。所以我们在面对艰难的，我们遇到什么环境，只要我们能够赞美神，我们能够唱诗歌来赞美神，我们就不一样，完全就不一样，我们就可以胜过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环境和疾病。我记得师母在手术的时候，我就在外面心里面一直唱着诗歌，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整个的手术10几个小时，这首诗歌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转，我就知道他的手术一定会成功，因为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神把这首诗歌给了我。弟兄姊妹，所以要常常的唱诗，常常的赞美神。小组唱诗的时候很重要的时间，我们主日敬拜更重要，大家不要等敬拜完了再进来啊！我们有时候等敬拜完了进来了，我们就真的是失去了最好的一次我们敬拜主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时候众弟兄姊妹和众天使天君在一起，圣灵同心合意的引导我们在一起敬拜主的时候，那个经历是特别不同的特别不同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他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说什么，众囚犯都侧耳听，因为囚犯看到了一群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哪一个在监狱人能唱出歌来，请告诉我，在监狱里的都是忧忧愁愁的人，对不对？不管真犯罪假犯罪都是忧愁的，可是他们侧耳听，有一群人在唱诗歌。当我读王明道牧师的那个后40年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在监狱里王牧师唱诗歌。王牧师被判了无期徒刑因为信仰的缘故，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就是要坚持聚会，判了无期徒刑。坐牢的时候他就唱诗歌，周围的人瞅，哎呦，一看说这人唱歌是干什么，真的像保罗和希拉一样。所以王牧师就传福音，对人说你要信耶稣吗？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就因为他的生命流露出的喜乐，在这种环境中能够流露出喜乐，连监狱都感动。 这个监狱的人就是这个看着带人信主那么多啊，不知道这个监狱因为监狱很多那时候都冤假错案很多嘛，很多的冤假错案是右派啊，什么反革命啊，关键区很多都是心里边都很冤屈，有冤仇的，有冤屈的，这我都信了主啊。后来监狱把他单独的关起来，关到一个小房子里边，没有那个挨饿的年代啊，62年什么吃的都没有的时候，他也能唱诗歌，就连那个据说墙上爬的虫子他都要抓起来吃啊，他还要赞美神。我们能吗？我们是不是会抱怨神呢？为什么把我关到这个里边？后来给他送饭那个狱卒信主了，因为他一个人关在一个小号里关了差不多10几年的时间，不用跟别人接触，一接触别人就信主，这个人就活出了，真的就是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已经活出了基督的样式，身上带着那种爱和能力。当我看到林道亮的时候，那个爱，那个生命在他里边自由的挥洒，他不需要说什么话，我们就感觉到这是神同在的一个人。后来那个狱卒也信主了，我们是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仆人。有一天说监狱来试探他，说这不是基督徒吗？是一个牧师吗？我们试探他，就弄了一个人坐在他的监狱里边，这个人坐在监狱里边拿一大堆饼干咔哧咔哧吃，你想那个年代饿成那个样子，什么吃都没有，他一大堆饼干在那吃，然后就看你要不要，你说王牧师说给我一块饼干，惨了，这你看这个你这没这不行了，对不对？妥协了吗？王牧师不要，然后他就把人调走，说谈话去，就把一大堆饼干放在王牧师面前，整个小号谁都看不见，走了。王牧师在那里祷告，看着那堆饼干祷告，他没有动一块。如果他动一块，人家就会说：“你看你怎么样？你照样的软弱。”王明道也会软弱。我相信王牧师那一天，他一定里边有一首诗歌：“我们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中的话语，神的话。”哈利路亚。今天我讲了几个老传道人的见证，当然保罗跟希拉是更老的传道人，他们今天已经2000多岁了。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这些人在圣灵的引导下，他们的能力是在赞美中得到的。当他们赞美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同心啊，越来越同心。当他们赞美的时候，他们就按照真理而行。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他们就得到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的喜乐。这些人侧耳听，他们在歌唱的时候，地就开始震动了。圣经告诉我，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狱的门都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松开了。这个地震不是自然的地震，我相信这是上帝的一个工作。因为如果一个自然的地震，首先是房子塌了，对不对？这房子没有塌，监狱门开了，锁链开了，房子却好好的，这绝对不是一个自然的地震呢。这绝对跟四川的地震和台湾的921大地震是不一样，没有毁坏房子，可是这些都开，这是一个神迹。这我们看到赞美的大能产生了神迹，因为当他们赞美时，不仅囚犯在听，我相信神在天上也在听。他看到了这么忠心的使徒啊，他所拣选的，他喜乐了，所以给他们机会打开了。结果一打开，这狱卒醒过来害怕了，他看整个大门都开，他以为囚犯都走了，他立刻拔刀要自杀。因为按照罗马人的法律，当你逃跑的人犯了什么罪，你看那个人就要同时，他跑了你就要替他带罪。比如说他10年，那你就10年，他死刑你就死刑啊，你就死刑。今天当然不是这样了，不过今天你也得负责任。前几天不是内蒙古那个监狱逃出来4个犯人，大家知道那个新闻吗？就抓回去，昨天公布了监狱长撤职了，那些该负责的都撤职了，也要负责任的，也要负责任的。所以我看到说，当这个要杀的时候，保罗叫住他说不要大和声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儿。他们没有逃，因为他们不需要逃， 他们没有逃，因为他们是为了真理，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罪，他们为了真理做了，他们不需要逃。这个狱卒就拿过灯来进了监狱，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可以得救呢？我想他这个问题他讲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他面对着这个监狱被打开了，他失职了，我该怎么办呢？第二个是他的生命的问题，因为他听到了，他也听到了保罗的唱诗，他也知道保罗是信耶稣的人，是传扬耶稣的人，所以他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呢？保罗和希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这是整个的我们常常传福音用的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经文，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然的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全家听啊，所以他们都听到了福音，他们当夜全家都信了主啊，然后他们受了洗。圣经说，他和属乎他的人，就是他家里的亲人朋友，都信了主。于是狱卒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就都很喜乐。我们看到说，当这个地震神迹出现的时候，没有一个囚犯逃走，没有一个囚犯逃走，保罗和希拉他们也没有逃走，他们要面对前面的事情，感谢主。那一天他们得到了那狱卒的一家，那狱卒都信主了，一家信主了。所以保罗说，这个你和你的一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啊，都必得救。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可敬可畏的，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也是可敬可畏的啊。当神的仆人在这里边所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看到最后啊，当他们得救以后，第二天天亮的时候，这个官长就打发差役来告诉说，把他们释放了吧，这两人没什么事了。那狱卒也要释放他的时候，保罗说告诉他释放，保罗就说，我是罗马人啊。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我们知道在罗马人呢，因为那时候是罗马统治着整个的这个欧洲和阿拉伯地区，罗马的公民呢犯了错是不能打的，明白吗？要先问清，他说我是罗马公民，哦，就不打了，啊，就坐下来谈，坐下来谈，谈清楚。这个官长也没问青红皂白，也没问你是，他以为他是犹太人呢。保罗是犹太人，没有错，可是保罗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像今天你是中国人，你有个美国的 passport， 就这个意思，不同哦，是有不同。在美国你没什么发现，你到国外就不同，签证就不用签证啊。我到全世界四处宣教的时候，除了印尼，印尼也就是落地签证啊，俄罗斯、中国、北韩、越南、缅甸签证以外，其他国家都不签证啊，真的是。而你到俄罗斯，你会发现你是中国的 passport 跟美国 passport 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姐妹叫 Amy， 原来也是我的一个同工，她到俄罗斯去了，这个俄罗斯的警察见着中国人都吆五喝六的，瞧不起中国人，欺负中国人。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在那儿也常常的骗他们，中国人卖的鞋穿两圈掉底儿了，卖的这个牛仔裤一撅屁股咔开了所以这个俄罗斯人就很恨中国人，觉得中国人生产都这套东西。不过现在越来越好了，现在质量越来越好了。这个所以见着中国人就要钱啊，那见着中国人就兜里钱都得拿出。有一个姐妹就是被人家进货的那个警察来了，朝他要钱，他打开钱包了，给了钱了，那个警察扒他钱包看看还有没有了，很过分的。结果我们这 Amy 去宣教，他是美国公民，当然他是中国人，结果钱包被偷了，他就找警察局去了，说我的钱包被偷了，请你帮我查到。警察笑，钱包偷了你还找什么？钱包偷了找什么？没人给你找，要找自己找去。Amy 说：“小客气，你要不找，我就找我们领事馆跟你们交涉。我是美国公民。”哎呦，傻了！立刻第二天钱包给送回来。他怎么能找到？因为那警察跟小偷一回事，你知道吗？今天这些国家，你看到都什么样子？美国公民，当时保罗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 你随便给打了，那还得了？那不得了的。如果保罗追究，那个当官得下台，你知道吗？所以保罗说，你看这保罗怎么说的？保罗在这说，我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你们就在众人的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到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出去好了，叫那当官自己来。然后你看圣经怎么说的，那个差役呢，就把这话禀告了那个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啊，于是来劝他们，真来了啊，劝他们领他们出去，啊，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到了吕底亚家里面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一番就走了。啊，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啊，感谢神，感谢神。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我们可以在艰难中赞美神的人，神都怜悯。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他没有被抓起来的时候，我是罗马人，不要打我。他没有讲。没有讲为主受苦是主动的，不是被动。为主受苦是喜乐的，为主受苦是值得的。为主受苦是值得的。我今天讲了几个老传道人，你们听哪个没为主受苦？哪个没为主受苦？林道亮院长为主抗日战争之前，他在美国留学，1940年来美国留学，结果抗日战争一开始回国了，去做主的工作去，帮助那个上海的那些孤儿。在孤儿院，结果妻子被打死了，孩子被日军打死了，都被打死了，哪个没受过苦？弟兄姊妹，王明道牧师为了坚持真理坐牢了，无期徒刑，喜乐的面对，放都放不出来，放的时候给他放，他说我是无期徒刑，没有刑满释放这一说。神，你的意思是坏的让我坐牢，神的意思是好的让我在监狱里传扬福音。你像我们要到监狱传福音多难，还进不去呢，对不对？感谢主。你看我们能不能有这种想法呢，弟兄姊妹？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是不是以自我中心先考虑我们的得失呢？我们考虑神是什么意思，神究竟什么意思让我们遇到这种苦难啊？所以苦难对我们就不算什么啊。我在医院里待了4年，那时候我刚开始进医院，我就一肚子的苦毒。我对神，慢慢我在医院里，我就对哪个人不生病的，五谷杂粮的，对不对？可是在生病的时候有一种主动的，我生病的时候我体会这种痛苦，我就跟耶稣更近了啊，这个就不一样。如果你这被动的忍受更痛苦，对不对？如果有人给你打针，你说打吧没关系，这一针就能治我的病，喜乐的面对就不疼了。如果你那就说哎来了，越想越疼，我告诉你，因为你一紧张你的肌肉就紧张，一针扎不进去，那护士再来一针，再扎再来一针啊，弄了3-4针扎不进去，因为你紧张嘛，对不对？我跟你讲，苦难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怎么面对苦难？怎么在苦难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保罗和希拉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从保罗和巴拿巴的分手上，我们学到一个功课，那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分手的时候，他们是在爱的环境下分手的。保罗很坚持，保罗最后也没有让步，我就不带马可去，因为马可半道就走了啊，就这么一个理由。但是这个巴拿巴他虽然坚持带，可是他们不能在一起了，最后他们分开了，变成两个宣教的团队啊。这两个宣教团队都很成功，当然保罗那个宣教团队就更成功了。而且保罗在这个整个第二次宣教中还有一件大事，他拣选了提摩太，他给提摩太不仅施洗了，还给提摩太割礼了。弟兄怎么讲呢？15章为什么他又割礼了呢？因为保罗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所以保罗也给他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割了礼，省着那些人在讲他们的讲闲话，就不给他们讲闲话的机会所以很重要一点，他也拣选了提摩太。所以第二次宣教他也带领了提摩太从这个监狱里出来以后，下一步就开始有提摩太了，他们一起走，保罗、希拉、提摩太很重要的这个他两个同工。那么这个后来马可也成为他的同工，马可后来悔改了，在第二次宣教跟那个表哥出去宣教也越来越坚定了，后来又跟彼得跟了一段时间，所以马可后来写出了马可福音。我们读圣经读的马可福音就是这个软弱的马可，所以神也用软弱的人，因为软弱的神会使他刚强起来。你们我们看到神很使用这个年轻人哦。马可福音大家记得，在4个福音书中第一个成书的 是马可福音，不是马太，不是路加，也不是约翰，是马可福音。而且整个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包括今天我们读的使徒行传，这个作者路加福音，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也引用了很多马可福音的材料。后来保罗写信告诉他，你们再来罗马，保罗已经被关到罗马了，把马可带来，他对我传福音是有益的。你看到后来他们又和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不同意见呢，在教会里弟兄姊妹有遇到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保罗和巴拿巴。当然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原则，可是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神所喜悦的方式继续的来服侍。不是有的人啊，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喜欢我们就不来了啊，看到一个人啊这个不合我意我就不去了，这些都不对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在保罗和希拉的赞美中，我们学到遇到任何的环境和情况，我们都赞美神。你们当我们赞美的时候，锁链就打开了；当我们赞美的时候，重担就脱落了；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喜乐了，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赞美的旋律响起，我们一起来起立吧，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能啊，感谢主，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这地，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好，我们来这样，我们来拍手啊，好不好？我教你们拍手，拍手为了你节奏整齐，拍一下子，回了一下子，这样，让赞美从四处响起，一二一二一二一二。我跟你讲，这拍手啊，你的手都是神经，但你拍手的时候，你身体就是一场按摩。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对健康最有好处的，啊，对喜乐有好处的，就拍齐了吧？对，一二一，好，来，一起来，来，我们开始唱。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当圣洁进入他的门，当尖锐进入他的院，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跳一跳，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想象在监狱里边，
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像我们跟希拉保罗一样赞美，
让赞美从四处响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Amen。 来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从保罗和希拉的身上，主，我们看到了赞美的大能。主，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脱落，我们的锁链就打开。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心就喜乐了，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仰望你，虽然我们前面有难处，无论我们的工作、家庭还是我们的生活、儿女，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当我们软弱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变得刚强，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主啊，跟随你的都不羞愧。赞美你，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管你在什么样有难处，不管你是有惧怕，或者对不管对今天的猪流感有惧怕，还是对我们的工作压力有惧怕，你今天说，主啊，我要用赞美来胜过这一切，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胜过这一切。好，感谢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啊，我要像保罗希拉成为一个赞美人，胜过一切的环境，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哈利路亚。如果今天你说，主耶稣，我就像那狱卒一样，让我和我的一家都得救，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哈利路亚。天父，我感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仰望你，保守他们，引导他们走一生的道路，在你的爱里边没有惧怕，因为你负我们一生的责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Amen.